仰望，一种精神姿势。节选，王开岭。在先者关于生命、时空、信念的声音中，有一句话与我堪称最璀璨、最完美的表述，此即康德的墓志铭。有两样东西，对于他们的叮咛愈深沉，在我心里唤起的敬畏与赞叹就愈强烈。这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。仰望星空，许多年来这个朴素的举止，它所蕴含的生命美学和宗教意绪，一直感动和濡染着我。在我眼里，这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，更是一道信仰仪式。它教会了我迷恋与感恩，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前进之心看世界，向细微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。谦卑，只有恢复谦卑，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持，心灵才能生出竹枝的高度与尊严。如果说仰望有着精神同义词的话，我想那应该是憧憬、前进、守诺、皈依、忠诚之类。仰望让人端直和挺拔，它既是自然意义的昂首，又是社会属性的膜拜。它可预知一个人的生命动作，亦可象征一代人的文化品性和精神姿势。多年来，我养成了一个观察习惯，看一个人对星空的态度，有无跳之前进，有无和仰相匹配的气质。某种意义上，看一个人如何消费星空，便可粗略判断他是如何消费生命的。与一个时代的群体而言亦如此。在古希腊、古埃及、古华夏，当追溯文明之源时，你会发现最早的文化灵感和生命志士，莫不受应于对天象的注视，莫不诞生于玉炉苍穹的感召和月晕清辉的预示。神话、咏叹、时令、历法、图腾、祭礼、哲思、诗词、占卜、宗教、艺术，概莫能外。日月交叠，星转斗异，阴晴亏盈，风云变幻，文化与天地共栖，人伦与神明同息。银河璀璨之时，也是人文潮汐高涨的季节。星空对地面行走的人来说，不仅是生理依赖，也是精神依赖；不仅是光线来源，也是诗意与梦想、神性与理性的来源。从雅典神庙的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到贝多芬“我的王国在天空”，从屈原“夜光何得，死而又遇”的天问，到张若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”之唏嘘，正是在星光的辅照与萦绕下，人类才印证了自己的祖典，确立着无限和有限，感受到天道的永恒与轮回，从而在坐标系中获得生命的镇定。失去星空的笼罩和滋养，人的精神夜晚该会多么黯然与冷寂。生命之上是山顶，山顶之上是上苍。对地球人来说，星空即唯一的上苍，也是最璀璨的精神屋顶。 他把时空的巍峨、神秘、诗意、纯净、浩瀚、深邃、慷慨、无限一并交给了你。汉语构词真的奇妙，把信仰二字拆开即发现，信与仰的关系竟那么紧密。信者仰也，仰者信也，为仰者信，为信者仰。对星空的审美态度和消费方式，往往可见一个时代的生存品格、文化习性和价值信仰。我发现，凡有德和有信的时代，必是谦卑的时代，必是尊重万物、惯于膜拜和仰望的时代。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涨潮的季节，也必是凝视星空最深情与专注之时。应该说，半世纪之前的人类，在对星空的消费上，基本是一种纯真的童年式的文化和精神消费。更多的，人们用一种唯美和宗教的视线凝望它。但现代以来，随着技术野心的膨胀和飞行工具的扩张，人们变得实用了，贪婪了，开始以一种急躁的物理的方式染指它。手足代替目光，触摸代之表白。还有个标志点，公元1969年7月20日，随着阿波罗登月舱缓缓打开，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地球人，在一片人类从未涉足过的裸土上插下了一面星条旗。当星空变成了太空，意境变成了领地，当想象力变成了科技和生产力，嫦娥奔月变成了太空竞赛和星球大战，人类对星空的消费也就完成了由爱慕向占有的偷渡，对之的打量也从恋情式进入了科技式和政治式，膜拜变成了染指和窃取。不仅恋曲结束了，连纯真也一并死掉了。至此，康德和牛顿所栖息的那个精神夜晚彻底终结，他们的星空已被彻底物理化。